所以我劝大家了，念无量寿经，背诵无量寿经，有这么一个基础，大概佛经的文字可以看。如果能真正去读古文，当然更好。啊，经典里面文字深一点地方，你也能够看得懂。所以古文不能不读啊！如果我们不能够背诵一百篇古文，我们真的对不起老祖宗。啊，一定要劝年轻子弟，绝对不能够疏忽。啊，至少也把《无量寿经》能够背诵。啊，这个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了。当然最好这个年轻的学生啊，特别是这个初中以前的小学初中的学生能够背50篇到100篇古文，非常非常好啊。父母能够注意这个事情，能够督促教导儿女，儿女长大了会一生感激父母，这是父母对他真实的爱惜爱护，永恒的照顾啊！他在这个基础上他能开智慧，他能够背100篇，他的心就静下来了，那就是修定了。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那就是持戒。所以至少我们要能看得懂古文，要能看得懂古大德的注解啊，你才能得真实受用啊。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是《华严经疏论摘要》，疏清凉大师的，论李通玄长者的，这两个人都不是唐朝初年的人啊。摘要是前清乾隆时候古山道佩法师啊，他把这疏格论精华的部分摘要把它汇集在一起啊。我们修学用这个本子比较方便啊，苏格论的都看到了啊。虽然苏格论合起来变成这本书，还是以书为主，以论做辅助啊。这种编辑方法很好啊，确确实实对初学华严的人来说有很大的便利。那这是说明我们究竟从哪一部经下手啊？弘一大师这样介绍可是印光大师教戒初学他就完全舍弃了佛家的经教啊，他用了凡四训，用感应篇，用安世全书，这三种教材都不是佛经，而印度一生全心全力在推动，在弘扬。当时我们不知道他用意之所在，现在我们明了了，他是要挽救这个时代的劫难。儒家的学说好，佛法更好，但是救急 就不如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救急。了凡四训的宗旨是叫人深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人所谓的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外国人讲啊，世纪末，1999年世界末日啊，这个话是什么呢？时辰到了。时辰到了怎么办？基督教、天主教、其他的宗教都大声疾呼啊，要悔改，要忏悔呀！印祖提出这三样东西，你要悔改，你要忏悔，他的第一个条件，相信因果报应啊，所以提出了凡四训，让我们从这个书里头去建立对于因果的深信不疑，再从感应篇里面改过自新。感应篇不长啊，全文不到2000字，容易背诵。啊，使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道足，都要想一想，与感应篇有没有违背？啊，凡是违背的，决定不能做；凡是相应的，我们应该认真努力去做，才能够消灾免难。啊，消灾免难靠佛菩萨，靠神仙，靠不住啊。佛菩萨神仙慈悲教给我们消灾免难的方法，你依照这个方法去做，成果就现前了嘛。这是佛菩萨真正慈悲，不迷信呐。看，侥幸的心理要希求奇迹，到最后都会失望的。啊，反而在这辈佛菩萨神仙不灵了，那你错怪了别人，啊，错怪了好人，加重自己的罪业。啊，所以佛菩萨跟我们讲这些道理，安世全书其中一半是讲文昌帝君的胤祉文，啊，给胤祉文，胤祉文的分量更少，只有700多个字，也是讲的因果报应，详细注解。啊，引用许许多多古往今来因缘果报的公案。后面2篇万善先知是劝我们不杀生的，欲害回光劝我们不邪淫的，啊，幕后直归净土，这三样东西占全书的分量一半。啊，你看看文昌音帝君音之文占一半，啊，周安寺居士编这个书 也是挽救劫难了。印祖当年在世，有许多地方请他去弘法，他因为家乡口音太重，一般人听不懂他的话，一生用文字来宣扬，偶尔也派他的同学学生到外面去应酬，主要都是讲这些东西，不是去讲经。我初学佛的时候听到这些讯息感觉到非常惊讶，为什么一代祖师不讲经说法还讲这些东西，现在才知道啊，他的慈悲也，他的苦心呢。这些东西是真正佛法修学的根基。事出世间，古圣先贤的教学都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像华严经，清凉大师谈五洲因果，大华经大家都晓得一尘因果，佛法是因缘生的。净业三福幕后一条叫我们发菩提心，身心因果。如果我们对因果疏忽了，你在佛法就当然不能成就。去观察一切法了，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就如梦幻泡影，因缘生法决定没有自体。所以清凉说，成故圆成，故无性，性就是自性，就是自体。像这个毛巾，毛巾有没有毛巾的体？没有，没有它的自体。我们从这个地方去觉悟，它没有自体。因为这个性，性可以做别的用处，并不是专门做毛巾的，它可以做别的用处。如果是体，只有做这一份一份用处，不能做其他用处，那就是它的自体。所以这个行为是多用处的，并不是它的自体。一切法没有例外，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从这里去体会，从这个上去觉悟，这个叫一切法无自性。我们所迷的这一切现象，第二条呢，二是能迷，为遍计无无，故如空；妄计故无相。什么叫遍计？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执着，分别执着。嫉妒分别都是在度量即是在幻想遍计所执现的普遍的在那里分别之处我这样说法大家容易听得懂否则把这些名词都不好懂普遍的去分别之处去打妄想你以为这个东西有佛要不给我们说穿我们都迷在其中这能迷说迷 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想错了，看错了，这你所迷的，能迷什么？妄想分别之处，这是能迷。离开妄想分别之处，这个人觉悟了。啊，所以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在哪？凡夫一天到晚妄想分别之处，佛菩萨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这种。不同就在此地啊。我们学佛还不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你学个什么佛法？你怎么能成得了佛法？佛法修学开悟正果困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你肯不肯放下？放下你能迷呀，能迷不懂啊？到底能迷是什么 啊？我跟你讲，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好懂了。妄想是迷，分别是迷，执着是迷，一层比一层深。你要能够彻底放下，你就跟佛菩萨一样觉悟了。法相中讲的诸法的起心讲三种啊，依他起心，我们前面讲所迷就是依他起心，没有自心。啊，念机所知心就是能迷啊，就是妄想分别之处。这两种是凡夫的，第三种是佛菩萨圆成实性啊，圆满成就真实，那是离开妄想分别之处，你就圆满成就了，你才见到诸法实相，宇宙人生真相啊，你明白了。遍及无我故如空，这一句话很难懂，但是它是事实真相，而且这个事实真相就摆在我们面前，很可惜我们不认识。现代科学进步啊，他们的观察我们听了也相当的敬佩，啊，近代科学家说这个世间有没有物质存在呢？根据他们的观察没有物质存在，那物质现象是什么呢？他们观察得到结论的波动的现象，这种说法越来越接近佛法了。佛法确确实实肯定宇宙万法设法界一真庄严波动的现象，确实没有物质存在啊。我们认为有物质存在这个观念错误了，看错了，你想错了啊，确实是个波动现象啊。佛经里面讲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我说无名不觉生三息，无名 就是波动。所以佛经常讲啊，觉心不动，觉心是真心，真心不动，动是妄心。我们心里会起心动念，常常感觉到心不安，那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不动的。你把妄心放下，舍弃掉，真心就现前。不是真心没有啊，真心真有啊，真心永远不变的，妄心是假的，妄心是生灭的。舍弃生灭的妄心，你的真心不动的真心就现前了。真心起作用是智慧，般若智慧啊。妄心起作用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妄心起用啊，这个是能迷的根源啊。外面的境界相啊，要统统被迷惑了，通通看错了，通通想错了啊！不知道外面境界是梦幻泡影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外面一切的无相就看清楚了，就看明白了啊！它存不存在呢？不存在。所以佛法跟你讲，不生不灭是真的。可是我们冷静去思维，佛说不生不灭，不合乎逻辑啊，这个话不合理，讲不通啊。如果真的是不生不灭，你说个不生不灭不多余的废话。实际上是有生有灭，但是生灭几乎是同时的啊，生跟灭是同时的，生跟灭里头找不到界限，所以佛才跟你讲不生不灭这是事实真相。人王般若里面佛讲生灭现象，他举个例子，一弹指有六十刹那，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一刹那里面呢有九百生灭，我们怎么能够发现到啊？我们弹指弹得快啊，用力弹弹得快啊，大概通常一般人呢，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四乘六十再乘九百，正好两个八万四千啊！就是一秒钟当中有两个八万四千生灭啊！那我们看看现在的电影，这个大家都有这个常识啊。我们看电影，放映机里面，我们看到荧幕上，放映机上那个底片，镜头的开关，一秒钟24次，一秒钟24次的生灭，我们已经被那个荧幕欺骗了，以为那个荧幕很真实啊。一秒钟才24次的生灭，佛给我们说，我们眼前这个现象是什么样子的？一秒钟两个十万八千次的生灭，我们以为是真的。那佛说这个话，是不是真的？究竟说呢？我们现在明白了，不是。我是举个例子说，实际呀，比这个速度还要快。所以，这种生灭我们没有办法发现， 所以佛在经上讲，修行功夫到什么时候才发现？八地菩萨，那原教啊，八地菩萨叫不动地，那个定功很深很深了，看到这个生灭现象。我们今天从经教当中去体会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所以这个科技东西喜欢玩玩，对佛法的领悟有好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搞这个实验啊，我有两架大米尼的摄影机啊，我自己还做剪辑啊，所以我懂得这个东西啊。一看到佛经的时候，哦，我就晓得。这个摄影机一秒钟镜头开关24次，啊，慢镜头18次，啊，那在一响的时候，一秒钟是2,108,000次，那怎么样也不能够发现它的生灭，所以佛说不生不灭，生灭同时，生灭几乎找不到界限。所以《金刚经》上比喻存在，在哲学里面讲的存在啊，存在的现象，佛讲如露亦如电，这个是智慧的观察啊。用露，露水，露水比喻什么？比喻我们粗的现象。比如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能够活几十年，几十年之后没有了，这就像鹿啊。鹿是比喻说像虚像啊，而事实的真相呢，像闪电一样，那个闪电就是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30米，这是告诉你存在。你明了之后，存在是假的，存在是错觉，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一切法，佛才讲了梦幻泡影。那么这个佛法里面讲的空，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有。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幻象，但是像是幻的，虚幻的，像不是常住的，像不是永恒的，所以这像是空啊，叫空相啊，所以叫无相啊，无相不是没有相啊，所以心经天天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都是佛说出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知道空跟有是一不是二啊，色就是色相啊，色相跟空是一不是二啊，忘记过无相啊，虚妄的嫉妒分别，你误会了啊，实实在在啊，相即无相，无相即相，就是心经上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不异是没有两样大乘心中，空是表自性，相是表现象，性相不二，性相一如，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这个第二段呢，又说缘起法有二义。啊，这个先给你解释，一切法有两种，能迷所迷。缘起也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无相如空，当尽无所有啊，是相空也。无相这两个字的意思难懂，必须要像现在科学家微迷观照，知道这个一切现象是波动。所以佛家讲这个无相啊，这些科学家他们会懂得，他会承认，会同意，确实没有现象存在。所以《大般若经》里面这是佛经就分量最大的一部，我没有统计佛说了多少句概略的估计至少是一万句以上不会少过一万句的，不可得，你们去读读《大般若经》，不可得这一句佛重复了多少次，告诉我们呢，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可得，不可得，你要想得，你不叫自找苦吃吗？为什么不可得呢？万法皆空，不但所有的相是空的，你连念头都是空的，所以要记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是有为法？你把《百法明门论》打开看看，八识是有为法，五十一心所是有为法，二十四个不相应是有为法，十一个色法是有为法，包括净啊，八识、五十一心所、二十四个不相应，用现在来讲，这个统统是心法，就是什么呢？妄想分别之处。十一个色法是物质，是色法用现在人的话讲，精神物质全是有为法，全是梦幻泡影，全是不可得。真正能放下了得失的念头没有了，你就得大自在了要知道得失这个念头是错误的观念，没有得哪有失没有得失是真的，有得失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法不可得，佛法也不可得为什么佛法不可得呢？佛法是因缘生，有是法，从是法相对才建立一个佛法，是法没有了，佛法也没有了真跟妄是相对建立的，妄没有了，真也没有了。你要懂得佛的意思，苦乐是相对的，苦没有了，乐也没有了，那才叫真的乐。极乐世界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两边都离开了才叫极乐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乐是坏苦乐不是真的两边都离开，你才真的觉悟了撇开一边，抓住那一边，依旧是错误空有两边都要放下你就得自在了，你就入佛的境界了你才能够证得大方广大方广是宇宙人生真相大是发心 光是法相，光是作用，你就真正通达明了了。通达明了之后，我们过的日子、过的生活就是佛化言啊，多才多姿啊，真正是幸福美满佛化言的生活。这个是佛法教学的大圆满。所以无相如空啊，清凉解释是当尽无所有啊，这相空也。你把这执着统统断尽了。第二个是无自性如幻。业果很不实啊，即性空也。诸法无有自性，诸法无有自体，所以说是梦幻泡影。可是后面他就 说这一句很好，业果很不实。这是我们常讲的，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这句话要说明白，否则的话大家要怀疑因果是不是万法里面的。没有错，因果也包括在万法，万法皆空，因果哪能不空呢？我们院子里面树木很多你看看因果这个树结果了，果里头有种子，树是因呐，结成果，那是果这有因有果可是这个种子啊，你要种植在土地上啊，它又长成树了，那个种子空了，没有了，变成树了树再结成果呢，那树也空了。果生成了，因变成果，因空；果又变成因了，果要空。因果的相也是空的，也是不可得的。但是什么东西不空呢？转变不空。因变成果，果变成因，它这个转变不空，相续不空。我们认识这一点，自自然然你就不会造恶因了知道什么呢？这因果转变相续不空，这个变现出什么现象呢？六道轮回的现象，十法界的现象，就是从这样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善念善，念头善，行善，这善因呢，转变出善果，人天福报如果我们的心恶、念头恶、行为恶，转变的果就三恶道祸福从哪里来的？祸福是因果上变现出来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不是佛菩萨给我们的也不是上帝鬼神给我们的，与他们通通不相干的，自作自受你总得要明白这些大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工作，应该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就跟诸佛菩萨相应不了解事实真相，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也就是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那就造业了。啊，《金刚经》而不是《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就是说的这种事情。啊，迷惑颠倒的凡夫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谁做主呢？妄想、分别、执着做主，所造的不善业，所感的恶鬼、地狱、畜生，感这种果报。这是个很可悲的现象，很可怕的现象。佛帮助众生，第一步就是希望一切众生断恶修善，不堕三途。首先叫你保住人天身份，然后慢慢帮助你向上提升。啊，你能在这些大经大论彻底醒悟过来了，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啊，这个经圆顿大法了。啊，你圆满超越了。啊，如果自己烦恼习气实在是太重，啊，如古人所说的悟是明白了，可是境界转不过来啊。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你的境界为什么转不过来呢？实在是理没有透彻。理要真正悟到透彻了，啊，转境界很容易啊。凡圣是一念之差，就在迷悟啊，转迷成悟啊，这个人就超凡成圣了。啊，就在那一念之差，那个一念转是行门。悟是解门的，你转不过来，你解得不够透彻，解得不够深的。所以宗门常说大彻大悟，那解得够深够透彻了，所以就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转境界，那么话再说回来，如何能够做到大彻大悟？一定要以戒得定，以定开慧。你不从这一条路子走，没有第二条路子。啊，所以整个佛法的教学，啊，你看世尊留下了这么多典籍，啊，我们后人分类要分成戒定慧三类啊。律藏戒学，经藏定学，论藏慧学，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教的戒定慧三个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呢，也是这三个字。佛佛道同，没有例外的。啊，这三个字用在我们现前，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遵守古大德的方法， 这是解决。选择一个法门，一部经论，一门深入，这是定学。啊，慧就在其中。你一门，心容易得定。同时，要想学很多法门，你决定不能得定。这个是修学的秘诀，成败的关键。往年我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老师教导学生，学生只可以选择一部经，你选择两部经他不教你，他很不客气告诉你，你没有能力。除非这一部经学成了，你才再可以选修一部。啊，顶多啊，你跟他的时候，你学个三部经就了不起了。啊，绝大多数的人学一部，少数。